12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7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施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居家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接下来，今天是 Gordon 传道为我们正道，题目是仅次于敬虔的洁净。我们先祷告，感恩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打开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有些话语不太容易明白，但是我们借着跟你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利未记系列的第二部分。提醒大家，上周在关于第一到第十章中，我们介绍了定期在神的圣幕当中献上不同类型的祭物。还有与表明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神的帐幕，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他们按照上帝在西乃山的指示所建造的帐幕。这里很多很难明白的各种各样的祭，比如说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它的核心是赎罪的观念。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这个赎罪呢，是一个英文单词。如果你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定义的话，它就是 atonement。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次性做出的牺牲。当你做出 atonement 的牺牲的时候，它的意味就是两个敌人成为了朋友。比如说，在丈夫可以为自己的轻率的行为来赎罪。他去为妻子买花道歉，父母通过向孩子来道歉，也做了他们喜爱的甜点、果冻、冰淇淋，来弥补他们的行为，弥补他们无理发脾气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意味着通过按照上帝自己的规定，为罪献上各种各样的祭，敬拜者。用的一种既不便宜也不容易的方式来赎罪，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赎罪。那利未记中赎罪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只是普通的敬拜者、会众需要赎罪或是成为合一，包括提供赎罪的祭司也需要赎罪。赎罪在整个旧约都是一贯的，都是如此。直到有一天，我们迎来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止。主耶稣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去赎罪，因为他从未犯过任何的罪。根据《使徒行传》10章38节，彼得的记载，他说：“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所有受魔鬼权势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描述主耶稣的一个美好方式。他不需要与上帝成为朋友或者道歉，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因为他爱我们，他做出了一个伟大的赎罪的牺牲，一次性的全体性的牺牲，代表我们而死。这就是利未记1章到10章的主要信息，在基督的身上应验了。那现在利未记当中，我们需要讨论第二部分，就是利未记第11、第15章这个部分。利未记的这个部分涉及。让我们不洁净的事物，或者是至少是让以色列人不洁净的事物。如果你最近读过这些章节，你一定会知道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在讲到之前，事先阅读总是好的。 这样你也可以看看我讲道者是否合乎真道。在旧约的体系当中，敬拜上帝的人不应该吃某些食物，因为那个会使他们变得不够洁净。我们刚才读到的利未记十二章，你就会知道，即使生产也是会让母亲暂时不洁净的事情，而且需要在第八天对婴孩进行割礼，男婴进行割礼。您会知道有很多类型的皮肤病，有一些详细的描述，属于麻风病的那个标签。这意味着得病的人变得不干净了，甚至也不能够成为正常社区中的一部分，需要远离你自己的家人。你会注意到不洁净影响房屋和衣服，无论是房屋的墙壁上，还是你穿的衣服的布料上的霉菌或者真菌，都需要由祭司来检查。你可以通过清洗来解决，或者是如果是房屋也可以取出受霉菌影响的岩石或者泥灰，并把它丢弃到远离社区的地方。也许最坏的情况是你叫祭司来检查，发现问题仍然在，你必须烧掉这个衣服，拆毁房子。就像 Gordon 所说，他自己房子里面会发现有些房子里的部分的发霉了以后，不是白的了，都发绿了，说明有霉的发生。那么在你在利未记十五章中注意到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排泄物，无论是精液还是月经可能是某种疾病的结果，都会使你在一段时间当中变得不洁净。那其中有一些的细节很具体很形象化，事实上我也很担心这些内容会影响大家，所以这周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就写信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想听听他们对于到底要讨论多少细节有什么建议。当然你知道我得出结论的时候你可能会松一口气，因为我不会，我这些细节并不会太过分。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情况的话，那我已经给了您这些相关的章节，你可以事后查看一下。我准备用剩下的时间给你们一些重要的原则，并且讨论这些事情如何影响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是怎么样的，以及甚至这些看似晦涩难懂的律法如何是在上帝中实现的，如何是通过上帝实现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你也可以在本周里面给我发邮件。那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看上去相当合理，比如说您的身体或者脸上长着麻疹或者有疾病，我们当然不知道您的情况，可是出于医疗卫生的原因，您可以理解为什么也需要隔离甚至需要与社区来隔离。就像新冠病毒，当我们对它了解不多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都说，好吧，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即使可能只是感冒或流感，你也最好保持隔离，包括跟你的亲密的家人隔离，直到你完全康复为止。有些规则却与卫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比如为什么分娩会使人变得不洁净，为什么他们需要献祭，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一只羔羊，如果有的时候你买不起羔羊，就是两只鸟，两只斑鸠，两只鸽子。那这些关于食物的规条又是怎样的呢？那么常见的观点是食品的规条跟卫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猪可能受到了传播给人类的某些疾病的污染，这些听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仔细观察这个问题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不洁净食物清单的某些动物实际上比那些洁净食物清单上的那些动物对您来说更加的健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摄取太多，那所有都是不健康的，包括水在内。就利未记所出的列出的食物而言，医学上很难争论说为什么贝壳类的就不太好，而蝗虫却是 OK 的，却是好的。更不用说当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宣布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时候，我们更不明白为什么猪突然之间就会变得健康。为什么可以他从口蹄疫或者寄生虫的感染当中康复呢？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患有某种潜在传染病的皮肤病的时候，你为什么去找祭司或者牧师呢？ Albi 是个牧师，我也是牧师。当然这个并不是旧约意义上的牧师，我们只是牧师而不是祭司，我们并不提供祭物，我们只需要获得学位，签署一些文件。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您有麻疹或者水痘，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也组织一些弟兄姐妹为您送食物，我们会感谢您的来电，知道您来不了教会，如果您需要更好的帮助，您还是确实需要找家庭医生。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不是来逐个的来讨论所有的这些律法，但是我想通过提供一些如何处理一般性的原则，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帮助大家理解今天的经文。这里想说的重要的事情之一，这些律法尽管不适用我们，但却非常的重要。在我上周的讲道部分当中，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利未记十章有一些祭司亚伦的儿子们，他们决定打破了献祭的规则，以至于遭受了祸害。让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的故事。亚伦的儿子纳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装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浇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这里发生了什么，这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上帝真的是上帝，那违反他的规定就不像是说在限速40的学区当中开50那么简单，那样的超速你最多可能遇到警察，他也有可能就警告一下就放你走。不不不，上帝的规则是关系到生死。尽管有一些不洁的不规则，无论是通过月经还是身体的排泄物，甚至可能允许你一定程度上的继续日常生活，但是如果你继续的忽视这些指示，长此以往，那就等于忽略上帝。除非你遵照上帝的规定，并接受他处理不洁、罪孽和愧疚而提供的这样的制度，祭司的制度，否则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无论是在旧约中献公羊或者是山羊作为祭品的制度，还是新约中来到主耶稣面前祈求宽恕的制度，我们亲近神的方式都是极其严肃的。这不仅仅是关乎卫生的规则，它是关乎罪、生与死。所以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如果您开始陷入那些细节上的困惑的话，那我希望我的解释可以帮助您去了解并且去理解利未记。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里的规则并不是真正关于卫生的。当然从卫生的角度来说，其中有些建议是非常有意义的。比方说您患有不明的皮肤病的时候，请勿接近家庭或者社区的其他成员等等，这些是有益的。但是我所说的规则远超过这些卫生上面的规则。这里还有发生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很多在类别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很大的跨越，你不能轻易的从一个类别跨越到另外一个类别。基本上我们讲一讲有两大类别，第一个叫做圣与俗，神圣与世俗，或者说以前的语言说有点亵渎，听上去像是在咒骂，所以现在我们不再说这个词了，我们只说是圣与俗。神圣的意思就是与神有关的一切，圣殿和会幕是神圣的，祭司一旦净化了就变得圣洁，献祭的动物是神圣的，没有斑点，没有瑕疵，没有缺陷。神本身是圣洁的，他不仅完全没有受到罪恶和不完美的影响，任何带着罪孽和不完美的人都无法站在他面前，我们会像被火一样烧毁。主耶稣站在这个世界并没有受到罪和不完美的影响，虽然他是一个人，但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是神，就在我们身边，就像会幕就在以色列人旁边一样，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刻被毁灭。当然上帝是一切事物的上帝，你不能把它限制在装有神圣的标签盒子里， 因为他是所有创造的主，神圣的、普通的、世俗的，我们都属于他。尽管我们有罪，但是鸟类、蝴蝶、动物、祭品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他。这是第一个类别，神圣的和世俗的类别分别。另外一个类别是在我们今天文章中讨论清楚的，是关于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无瑕疵的羔羊是洁净的，不明原因的皮肤病是不洁净的，鸽子是洁净的，沾了霉菌或者发霉的衣服是不干净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能否有一个安全而且有意义的方式从一个类别跨越到另外一个类别吗？尽管这些具体的律法不是针对基督徒，而是针对古代以色列人的，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 有益处的，仍然是有效的。如果你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的，那么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的确可以有一个安全而有意义的方法从一个类别转到另外一个类别，让我们刚才提到的类别变成一些盒子或者方框，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在纸的一端你画上上帝的那个盒子，上帝的框，我希望你明白这只是一个形象性的比喻，只是一个图片，事实上你不可能把上帝装到任何盒子里，但是为了能够形象的理解，我们把这个上帝框在一个类别当中，一个盒子里面，那个盒子里面装满着跟上帝所有有关的品格，比如说圣洁、善良、爱、优雅、怜悯、同情、力量、知识、智慧、荣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神所选择属于他的一切，那祭司、洁净、这些都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当人们听到并承认神是他们的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被归为这个类别。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另外两个盒子，另外两个盒子的标签是这样的。一个盒子是世俗而干净，还有一个是世俗又不洁。世俗而干净呢，它是盒子里面是干净的，它虽然是世俗的，它里面装着上帝律法所宣布那些清洁的受造物，无论是食物还是某种织物、衣服，或者是符合上帝律法的东西，动物、植物和矿物，这样你就有了这么一个盒子，里面是世俗而干净的东西。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世俗不干净的东西，某些疾病让你不干净，意味着你也不仅必须和上帝分离，而且必须和他的子民分离，吃错东西、吃错食物也会让你不干净，穿错东西也会让你不干净。当我们看到第三个盒子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摸不到头脑，尤其在阅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想说的是什么。是的，我们在第一个盒子里面了解到神是圣洁的，他说的一切都是圣洁的。而第二个盒子也很明显，因为这几乎是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事情。他虽然不是圣洁，但也没有不是，他虽然不是圣洁的，但也没有什么不圣洁，他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上帝祝福我们的。他把这些都赏赐给我们，供我们享受，就好像石头，就好像鱼，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食物，他们属于神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和坏，只是看你如何的使用他们。你可以用石头造房子，当然你也可以用石头去伤害别人。然后第三个盒子，我们怎么处理第三个盒子呢？最重要的是明白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死亡的世界当中，因此罪，无论这个罪是什么，比如说无视上帝、说谎、通奸，那么上帝都会公平公正的把你我放入第三个盒子里面，受到神的审判，我们不再是他的子民了，直到有一天那些盒子里的坏事都被处理干净。事实上我们本能的都明白这是真的，不是吗？如果你谋杀了某个人，那你就自然的属于第三格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你就是应该属于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把盒子的第三类盒子称为叫罪孽箱。而且正如利未记章说的很清楚一样，如果你在第三个盒子当中，那就你有死亡的危险，因为上帝其实是第三个盒子的王。你唯一可以希望做的是这个里面的时间箱子里的东西过期了，不再需要被审判了。 或者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让你处理第三个盒子里面那些罪孽，这样你就可以逃离第三个盒子，并希望至少能回到第二个盒子里面去。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当我们发现有从盒子到盒子之间这样的一个转换和跨越的时候，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出于上帝的良善和怜悯。他提供了赎罪祭，或者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说到那个词 atonement， 就是一次性的赎罪和牺牲，那是像一种象征着生命被倾倒的血迹。通过牺牲的死亡，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盒子第三个盒子当中的每件事情都被处理了。在旧约当中所流出的血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正如新约的希伯来书所说的，公牛和山羊的血的确不能够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所以你必须持续长期的用这种方式去赎罪。但是我们有完美的大祭司，有完美的血足以对付这种罪，使我们可以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这不是很棒吗？耶稣的血就是为所有的人付上的代价，正如旧约的信徒信靠上帝的律法和献祭的制度一样，我们今天也应该信靠耶稣，这就是我们说的好消息。但我也很清楚，他没有完全回答我们可能在利未记中所提的所有的问题。旧约的信徒真的不能吃培根吗？经历各种完整的身体的具体过程，包括分娩，真的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吗？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时候，是最终的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这样。耶稣触摸了麻风病人，他们就被洁净了。他遇到过一位血漏12年的女人，并且医治了她。他也向弟子宣称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如果你看一下细节，他这么做并没有违反立位记的立法，而却是维护了他。按照立位记的12:3所说的，他甚至自己在第8天受了割礼，他成全了所有旧约中所说的律法。实际上他走得更远更好，他超越了我所描述的那些盒子的比喻，他指出自己就是那个完美大祭司，是那个完美的牺牲品。他给我们带来了赎罪，他帮助我们与神合而为一，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利未记的律法，也因此相信所有关于圣洁的神的教导。当然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因为他能够使我们得完全的洁净，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子民。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等我在诗歌之后，Adrian 会为我们做问答部分的翻译，谢谢。